我看了这一段的文字，这一段的文字，看到了一段视频，讲到什么是佛的时候，感觉到融为一体，怎么怎么样，然后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什么什么，受不了，这没怎么回事儿，这没怎么回事儿，这个东西它不能够长久，不是长久的，这没怎么回事儿。你既然看元音老人的了。你看看这个心中心法，你要是想修心中心法，你可以先修心中心法，或者修六字明，这没有什么，没怎么回事儿。你看元音老人的，还是说香气不香气？你觉得老人说的对不对？你觉得老人说的有道理？你可以先修修六字明，或者直接修心中心。说完了。怎样知道自己见性了？怎么验证？元音老人有啊，略论明心见性的有五条啊。元音老人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写了有五条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那个根本疑惑，你的根本疑惑断了没有？你看看元音老人那个五条，这个你看一下这个元音老人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有根本五条。第二个，你根本的疑惑断了没有？你根本的疑惑断了没有？你自己知道，到时候你自己知道，你不用问怎么，你不用问怎么。还有一个呀，就是怎样知道自己见性了，怎么验证了？你可以看呐，那祖师啊，有见性的例子给你看呐。他怎么说了？他说了，哎呀，我见性了。他是这样说的吗？他不是这样说的呀。不是有个人，他那个赵州那里不是有一个禅师，他别人说他开悟了，他开悟就是他说了什么话呀？他说，哎呀，听说你有消息了，什么消息？哎呀，我知道什么了？我知道尼姑是女人做的了。他说见性了吗？这个见性啊，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它是一个有相的东西。然后你就像你有钱一样，你知道你有钱了，不是这样的。所谓的见性啊，就是打消了那个妄想，打消了那些所有的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知见。什么是错误的知见呢？迷，连迷都是虚妄的。那个总觉得这个对，有个对，有个错，总觉得是迷，连迷都没有，更何况悟。真正的见性，它没有迷，也没有悟，它不是你想的那样。有的人开悟了就这么说的，我再也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了。那祖师祖大德有的是开悟的例子，你可以看看他们的那个样子，跟你想象的应该正好相反，因为你想的这个是有为法，你知道吧？有为法就好像是挣钱，挣到一定的钱，然后人家把钱搁到你手上，你看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正好从这里头跳出来。到时候应该这么说，如实知自心吧。江在中说：“讲讲坐下如何观照，这个我不知道你修了多少坐了，你是不是签坐过了？你说说你是怎么观照的？你可以说说。另外一个，你如果不知道，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有那个书啊，祖师的那个，把祖师里头关于观照的这一块给截出来了呀，给截出来了，给你们看那个呀，如何观照，你多看看那个，或者你举一个例子，你可以问问，举一个例子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你这个是观照还是不是观照？”错误了还是正确了，这都可以。观照是对治我们的心型的呀，我们的心型各种的贪嗔痴慢疑各式各样的，所以这个是活泼的，不能够先设一个如何观照，他得看看你啥情况，出啥问题了再说观照。你没有出任何的问题，我给你多讲一个如何观照，那更多了一个事儿，那恰好不是观照，那恰好违背了观照。我们在这大谈特谈什么是如何观照，那恰好不是观照，这正好是违背了观照。修了不到280座，你跟没修心中心之前有什么区别啊？刚才问关照的那个师兄，他说他修了不到280座，那你修心中心没修和修了以后有什么区别呀？有什么区别啊？你可以谈一谈。其实啊，你这修了以后啊，那个心变豁达了，遇到事儿像没事儿一样啊，遇到的事儿也不像事儿了，也不是个事儿了。就是不管你无论如何关照，你就加深这个就行了。加深这个，遇到事儿别当个事儿，遇到事儿豁达一点，这就是关照，把这个加深就行了。先说这个胡彦为的这个上座后不会用金刚念来念心密咒，请问怎样用金刚念持咒？这个没有说是金刚念，叫金刚持，金刚持。金刚持说的是嘴唇微动不出声，其实很简单，就这两句，第一个嘴唇不动，嘴唇微动，第二个是不出声。 你要是不会呀、啊，你就按照你的来也没事儿。你按照你的来也，最关键的是你心里照顾咒语，你别照顾嘴唇，你别照顾喉咙，你别照顾舌头，你别照顾上颚，你看行不行？就是你的心是照顾咒语的，不要照顾咒语其他的。实在不行，你就当你自己没嘴唇，这样就不用考虑了。无论如何，你都在念咒，这也是金刚持啊。这个是刚才问关照的那个师兄说，坐下不去想这一些，是不是就是关照？坐下不去想那些，这离关照就近了。要是你到现在正这么时，连关照也不想，这恰好正是关照了。你别什么都不想，你再多没事多想一个关照，那跟你想那些东西不是一样的？你现在没有什么事儿，你想关照干什么？你现在没有什么事儿，你想关照头上安头了，没什么事儿，连关照也别想。哎，这就是关照了啊。他说的对不对啊？你有妄念就断是吧？那你现在就断吧，现在就断好吧。心中心呀、啊、有心中心的规矩，咱既然就是学了心中心法，受了心中心法的这个传承，祖师教给咱的这个咒语跟手印，咱就按照祖师的规矩来。每一天啊，你修四印的那一天你加二印，每一天你加啊，你修二印的那一天啊，你要加四印，知道吗？就是你每一天你要是打两座的话，你第一座打的是二印，你第二座就打四印。如果你第一座打的是四印，你第二座就打二印，就四二四，第三座以后都打四印。你比如说你一天打三座，那后面都是四印了，二四四四四四四，四二四四四四四，是这样的。就是他，你加这个四印的那一天，你可以加二印。你加二，你就是你打二印的那一天，你应该加四印呀、啊。不是每一天都要加一座二印的，这个就跟我们的仪轨 不一样了。你再看看心中心的法本儿，结第一印菩提心印上座手疼，是因为没有发菩提心吗？不是这么简单的对应，疼就是疼了，疼你就受着，不讲原因。这个原因啊是多种多样的，宿世以来个人的修行因缘各自不同，说不清楚，不讲这个，你这个数这个是数不了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讲这个。疼你就忍着，你就不能够松手，继续念咒，尽量的轻松的持咒就行了。不是什么事儿都这么对应的清清楚楚的，因为所以的因缘所生法是很复杂的，很广阔的啊！不考虑这个了，不考虑这么多了，就是只管念咒，别松手就行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对应关系，你这种对应纯属打妄想，你越这么对应可能越手疼。要我说，你别对应了啊！如果自己安排打七，这样可以吗？我没明白，自己安排打七，打七有打七的仪轨呀，打七的仪轨祖师有定啊，几点开始上座？第一座是修第四印，第二座是修第四印，第三座是修二印，这老祖师都有仪轨的，都有规矩的。而且打七要改坐以后，你以后你看那个心坛协应里面就有打七的这个仪轨安排，那个顶上说的很清楚，你这个你现在说的还涉及不到打七。我看错了，这个王静科跟王思雅不是一个人，自己安排打七，你自己在家能打七是可以的呀。当然可以啊，自己安排打七，但是你有疑问的话，最好还是跟善知识交流一下，万一你哪个地方有错误呢，你自己在家打，万一哪个地方有不对的呢，哪个支见啊什么的，有问题还是要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道场打七主要的好处就是不用你操心，另外一个它有一个纪律性，它强制着你，有的时候自己打七可能毅力不够啊，这个各看各的方便吧。自己打七也可以，道场打七也可以的，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怎样。现在修了700多座，一上座专注到心上时就欣喜激动，念咒时感觉从心到海底轮灌热气，这是到什么状态了？完了完了完了，700座还这样，在我们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非常非常糟糕。你为什么不专注咒语呢？你如果专注咒语啊，你做了700座，你别说你上座激动了，你就是想找激动都找不到激动了，在我们这不是个好事儿，你这不是好事，700多座了还这么折腾，不是好事儿。你为什么不关注咒语呢？为什么不关注咒语啊？当自己死了，自己就没这个身体，没这个身体哪来的心，哪来的海底轮，哪来的什么热不热的，热不热也不是你热，随便它热。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可能跟你的不一定完全符合你的想象吧，你看情况供参考吧。在我们这儿这是属于不好的状态。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心轮感觉是个漩涡，转死算了。他不是我转死了，我省事儿了。 就转死算了，随便我念我的咒，随便去，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他爱怎么旋怎么旋，他爱怎么窝怎么窝，就随便他折腾，我只管念咒。他要是折腾死我，我还省事儿了，我省得这么多烦恼跟疑惑了，我还省事儿了，我就不管他，我就只管念咒。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坐下坐下早就忘了坐上这回事了，坐上坐上的已经过了，想他干什么？事来则应，应过无痕，契合观照否？也如果真的事来则应，应过无痕啊，那就谈不上契合不契合观照了，就不应该留个痕迹。我说契合观照又留了一个痕迹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能做到应过无痕吗？你能做到应过无痕吗？还是都扔开比较好，也不管它有痕，也不管它无痕，都扔开比较好吧。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李春，是不是在打心中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打心中心，在做迁座。我们说的主要是对新中心的迁座的师兄，大家互相讨论，这可能有点参考意义。如果没有修新中心，不知道我这个说的不一定对你有参考价值，你就全且一听吧。做不到完全无痕，这是方向。你这样吧，你现在就把这个给扔了，好不好？把这个做不到完全无痕，这是方向，现在就扔，现在就扔，能现在开始扔一点点，以后就有希望啊。今天下午姚冠刚做完第一座，打坐的时候身心都很平静。第一座最关键是要超过两个小时，无论怎么样，咒语啊、手印啊，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不得少于两个小时。第一座是开山破釜第一座，无论如何超过两个小时。另外一个坐下就忘了它，这样更省事儿啊，也别把坐搁在心上。迁座中途断坐，重新修百座，不用需要灌顶吗？不用灌顶。一次灌顶终生有效，你重新开始做不需要再灌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呀，就是新修的这些最好一气呵成，一气呵成是最容易的。断坐了就是因为什么断坐？你总结好经验教训，要不然下次啊可能到这个时候差不多的时候又是同样的原因出现了，可能这个同样的原因产生的障碍越来越重越来越明显。那样的话就容易就是总是断总是断，那就不容易修完迁座了，最好一气呵成修完它。重新修是不需要灌顶的，平时也打坐，但是灌顶之后感觉打坐更清醒更清静了，感谢加持。心中心法不要这个清静，心中心法不要这个清静，有的时候清静，有的时候可能是烦乱，这都正常，这都正常。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其余的不要再加东西了，这是坐上。第二个坐下就不要再回味坐上了，坐下就歇，这是真清净，连清净也不考虑，这多好呢，这多简单呀。心中心法有的时候做的时候可能觉得轻松，有的时候就是他坐上会翻腾的，这都是正常。你说这个我倒是想起说，到时候你坐上要是翻腾了，觉得坐不住了，那个时候也别理会，还是只管念咒，把这一座给坐下来。你那个时候能坐下来那一座，那一座是最有力量的啊。在家打酒两下坐后两座之间能小睡一会儿吗？一般啊，打酒啊就别睡，你就折腾折腾，就是说的打七也好打酒也好，中间的那个两座之间呢就别睡，你就是吃饭喝水然后遛弯散步就别睡，等到呢三座打完之后再睡，因为你一睡你可能就觉得自己睡不够还想睡，只能导致坐上更昏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这么累着去打累着去打，到时候呢三座下座以后倒头就睡那更好啊。下座后一般不睡的，不睡的，这个齐老师也有说过，说的是祖师说的，就别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家里打坐，你如果难以避免，我看这个问题，那你实在要回答你就回答吧，你在家里头打。你要是在道场里面正规的打七，那就坐下的时候是要止语的。就是你在家打酒呢，你第一天第一印手印感觉不怎么疼，和六字铭相比较确实不一样，能量聚集很快，手印位置很强。你这个能量聚集很快是从哪儿弄来的呀？你可能还是要对佛教多加了解，佛教多加了解。佛教里面不这么说能量，佛教你就是能量啊，你涉及到能量就有多有少，你能量聚集的快了你有这种感觉当然好，你能量聚集的慢的时候那你不是觉得慌了，何必呢？还是不要这个能为好。 所谓的明心见性，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叫能所脱落，能所双亡呢。别要这个能量啊，别要这个能量，这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性的那个东西啊，佛性那个东西是周遍的，说它有说它无都不对，是这样的。用能量形容佛性就太小了，它能量是没办法跟佛性就是划等号的。嗯，建议你还是不要弄这个能量。这我们打坐发愿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欲果。另外一个师兄就念叨着，我必须发愿去，他发愿去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呀？他发愿去极乐世界不是还是要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欲果吗？还是要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啊，不是还是要这个呀？这两个并不矛盾呀，这并不矛盾啊。你这样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欲果，你有这样的愿，你好好修行，极乐世界能不要你？打七和打九慈氏咒在什么时候念？15分钟啊，15分钟总是能念的啊。嗯，慈氏咒就是15分钟，你总是能念的，这个你自己定吧。打完了哪一座之后你念念就行了。结方便印修持，这个有做多长时间的要求吗？结方便印修持啊，一般是用在你不够2个小时打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结方便印。结方便印这个不是广传广修的，你知道吧？嗯，你反正你不够2个小时，一般的你挤一挤能够2个小时，要么你就不修。不够2个小时又特别想修的这种的，不是特别的多这种情况，那你就结方便印修，没有说多长时间。你要是有时间能做够2个小时啊，你还是加坐修，结那个2印或者4印，加坐就是结那个印啊，一般就是不够2个小时结方便印。修六字大明咒做10分钟的时候腰就会疼，得不时的扭扭，以后腿也会麻，是不是做的方法不对？我认为你是做的方法不对。你是什么方法不对呀？你太别那个腿子了，注重那个腿子了，后面做的高一点，腿可以散盘。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你如果腰啊有旧疾的话，就是腰有毛病啊，骨质增生啊之类的，你腰的后面你可以垫着点。总而言之，这个坐的姿势不重要，关键的你的手印要举起来，那个手印是45度角，结着那个手印持咒，这个最关键，其他的东西就尽量的放松，尽量的舒适，然后只管念咒就行了。而且呢，你做到一定的时候，如果腿疼了，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就是让你集中精力念咒的。我们修六字明，修心中心，都是要结好手印，好好的去念咒，其他的东西不要分心，尽量少分心，那是最好的。每天下坐10分钟左右就上厕所了，有没有关系？还是忍一忍，修心中心啊，要下坐。就是我记得是10到20分钟以后，我一般都是20分钟以后，具体的这个我记不清楚，我不记得是10分钟，我觉得10分钟有点短，你20分钟吧，我记得是20分钟以后就上厕所，你忍一忍就好了啊，忍一忍就好了，没什么的，应该是就是形成习惯就好了。念咒不方便计算多少遍，有时候慈氏咒超过49遍的情况，是不是刚好49遍？不是刚好49遍，会不会不太好？怎么会不太好呢？我们念咒啊都是大概的，我们念咒不是算遍数，心中心的念咒从来都是算时间的，你知道吧？你念那个慈氏咒1分钟念几遍，然后你念49遍大概是多少，一般的按照速度来说就15分钟就行了，你就念15分钟的慈氏咒啊，这就是49遍，一般都是这样的啊。至于的其他的到底精确的是不是49遍你就别管了，就这样我看就行，你自己计算一下，实在不放心。1分钟念多少遍，然后你就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你就是按照这个一算一乘就行了。学佛以来一直熏习的是西方极乐世界，而念慈氏咒往生兜率内院好像比较生疏，实际上往生兜率内院更难。我们心密是怎样说这个的异同呢？你想持咒的话有点拿不定主意。你看没看那个兜率净土的经典呀？我记得兜率有什么弥勒上升经啊一类的，他有说往生兜率内院的条件，那顶上说的是难吗？实际上不难啊，实际上的话是你那个就是发心想去，这个好像是修十善业啊什么的，好像是没有进连修十善业都没有就可以去，实际上按照经典的条件他没有那个条件呀、没有这个条件，连这个忤逆重罪什么的都没有，没有这个框架，没有这个条件。你去看一下往生兜率内院没有什么条件，你发愿往生就能。你包括我记着就是唐朝的那个这个叫啥来着， 唐朝的那个白居易啊，他都发愿往生。按照经典来说是更容易的呀，那唐朝的白居易他都发愿往生兜率内院，你从哪看到的是男呀？还是以佛经为依据，还是以佛经为依据，可以找一找。《弥勒上生经》啊，就有好几部，弥勒经典也有几经的，弥勒五经，上面说的不难，并不难。容易，容易是比西方极乐世界容易的。另外还有一个，你往生到哪是因缘，还是心，还是佛法，还是修心？你往生到哪是因缘，还是修心？你的心啊，就是往这个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你的心往这儿去，你的心往这儿去，咱呀要生就生到那个长寂光净土，不管是哪儿长寂光，咱这就要往那个读诵大乘经典，往生那个长寂光净土，往那个无相之相，往那个没有净没有慧，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多好呢，那个地方解脱。另外一个，你生生世世往解脱的路上走，你还怕往生不了净土啊？那当然能往生净土啊，那这两个当然是相配的。再说一个最垫底儿的话，最垫底儿的话呢，就是说的是你一直熏习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念那个往生广咒，你就往生西方也很好。到时候你要是到西方你不安了，你跟弥勒菩萨说一下，你跟那个阿弥陀佛说一下，他也会带你去到那个其他的净土去的。这个地方就是老人的回答吧，应该是就是问答集里面说的，问答集里面说的这个禅宗的许多禅宗大祖师都率内院去啊，都说的去都率内。你别看了这句话你就觉得哎呀，那祖师大德禅宗的祖师都是上升都率内院，我们不配。你别被吓住，你去看看那个都率净土，在经典里面讲是非常容易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元音老人说的后面这句话多好啊，东方西方在你的心外吗？在你的心外吗？西方的净土跟都率内院无二无别啊。所以你就别挑了，你要是真的不放心，你就念西方净土也一样的啊。发愿以外还要有缘，请观音缘请开始。我倒想到了另外一句话，我对于姻缘想到的最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龙树菩萨那句话，姻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这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是还有别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些，所以我就偏偏想到了这一句，就是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他说的这个缘是就是要跟众生广结善缘，就是这一类的。有的人在这块很强调这个这个因缘的时候，这因缘是梦幻泡影。之前修六字明，中午只要有睡觉，哪怕一小会儿，晚上打坐也不昏沉。自从修心中心以来，午睡时间一个小时，晚上打坐也会昏沉困，不昏沉的时候少啊。你说的是打坐的这个昏沉啊，这个是初定昏昏，久久则明，你知道吧？初定昏昏，久久则明。无论如何，你修心中心还是其他的这个，都会有昏沉的时候。昏沉的时候，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和昏沉做斗争。另外一个的话，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啊！你就是晚上打坐会昏沉困，就算是你有这种情况，我问你，你下了坐还昏沉吗？你下了坐怎么样？你下了坐可能想睡还睡不着呢。长寂光净土啊，它并没有土的界限，它并没有分别，它并没有土的边际。长寂光净土是无相的，那就念啥咒？念无上大密咒可以去。我们修心中心法就是指引你从这个有相的咒指引你契入到那个无相大密咒的啊。也就是说啊，这个长寂光净土这个地方就是究竟的，这是究竟的，这个地方是无相的。既然是无相的东西，你怎么能拿这个拐棍往上走啊？你自己啊，撇开拐棍，你契入到无相，你契入到无相，这本身这就是长寂光净土。实际上啊，从无相的角度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轮回，就这个六道，这也是虚幻的，这本身它的实质也是无相。所以长寂光净土是没有边际的，一直没有边际的，现在其实就是长寂光净土。无相大密咒，无相大密咒就是说的你的本心，说的佛性，说的就是这个，这个是无形无相的。此事咒短一点，其实都一样，再找些弥勒净土的经看一看。 行吧，你呀、啊，其实王进科这种情况，你不用就是在这儿选择，兜率内院还是西方极乐世界，你就选一个，你就先念着。你比如说念这个往生广咒，你喜欢念你就先念着，你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你越修心中心，你跟元一老人越相契，到时候你可能想生兜率内院，那就很好。你要是那个时候还想修那个往生广咒，那也很好啊，两个都好啊。结方便印是不需要盖黄布的，结方便印这个方便印是很简单的，不需要盖黄布。马上满百座了，满了佳作，满了佳作啊，百座以后看那个王香禄上师的那个正题启用百则，要看一看百座的时候，就是要看看祖师的书啊，看看祖师的书，调整一下知见，调整一下用功的方法，你百座这个用功的方法又有所不同了。嗯，看我这个时候介绍你看元一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和二祖的那个正题启用百则。念慈氏咒用念南无弥勒佛呢？不用啊，我们慈氏咒是有传承的，你灌了顶就会告诉你的，这个它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慈氏咒的那个是秘密心语的，它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嗯，你可能你需要找个心中心法，你要是想修这个慈氏咒，你就去找个就近找一个能传心中心法的老师给你灌顶啊。有咒语有手印，结方便印要念，也要念持咒前仪轨。结方便印就直接结就行了，没有那么多事，直接结念就行了，没有那么多事。就刚修心中心法的人在这一块最疑惑，可以的，可以结，当然可以结啊，可以结，刚修心中心法的可以结，可以结，但是他不能代替两个小时的打坐啊，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慈氏咒就是直接念的，慈氏咒就是直接念的，不用念这些。请问修心中心上座的时候，一开始是金刚持，后半座，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只轻松的，就是不是关着咒音流动，你就轻松的去念咒，轻松的知道你在念咒，这就行了。没有那个关，你不也又关啊，又想着是眼睛啊什么的，那个咒它是自然流畅轻松的。后面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嘴唇动，后面不动，这是正常的。你在这一块啊，你不要过意的在意啊，不要过度的在意，还是关注咒语。有的时候轻松，有的时候艰难，还是关注咒语。无论他怎么样，就心中心上座就一个事儿，就是咒语，别离开咒语，别关心其他的事儿，发现关心其他的事儿，回到咒语上，就这一个事儿啊。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很正常的，是会这样的，正常的。他不是自然而然不念了，他是自然而然的嘴唇不动了，但是还在念，那个时候是心里念，心里过得很清楚，也很轻松。知道吧，是心里头过，他不是不念，心里头还是要念，但是嘴唇不动，这是正常的。刚开始动，后来嘴唇不动，这是正常的。你不要过度的关注这个，你还是心里头照顾咒语，要念咒啊，不是自然而然不念了。发现没有念咒，还是要念咒的。如何让心死透？你要是死了，你还管如何不如何吗？还管他死透不死透呢，就这样就是死，知道吧，扔开这个如何，也别管他死透不死透，只有这样才能够心死透，知道吧。现在先学着扔开这个如何，也别管他死不死了，扔。你有这些疑问想纠个什么就扔扔扔扔扔，什么东西都扔，你就当自己死了。就这样。已经灌顶的师兄还没有开始修心中心法或者不修心中心法，可以的，已经灌了顶的就可以吃慈氏咒。可以吃慈氏咒，只要他吃慈氏咒发愿往生，发愿往生，只要他发愿往生，这个兜率内院的条件是没什么条件，修五善法，修五善法，我记得不是十善，好像是五善什么的，发愿往生就可以。按照兜率的这个经典上来说的话是这样的。他要是没有信心，那最好可以接着再修修心中心试试，看他往生兜率内院有没有把握嘛，对吧。修心中心之前每天晚上诵心经，诵也可以，和心中心法是不是不相应啊？你可以加加做心中心法，并不跟这个心经啊，跟楞严经，它跟他们并不矛盾的。你修心中心可以更快的和这些经典的究竟义相契， 和他相契，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是送，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领会他的意思，更没有办法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修心中心法就是帮助你领会他的意思，并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就是经文里头经常说的受持读诵里面的受持。你修心中心法可以让你更好的领会大乘经典的意思，并按照大乘经典的说法去做啊。今天我们还在说呢，比如说坐下说的这个不理会，这不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而之心嘛，应生无所住心嘛。实际上修心中心只能更，实际上修心中心只能更快的和这个经典的究定义相契，只能够更快，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所以我建议你有多余的时间，最好一门深入的专注修心中心。当然了，你实在不放心，你非要再另外的诵心经、大悲咒、楞严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有可能会窜咒，你修心中心哎呀就窜上去了。我觉得还是一门深入更好，就是专心致志打一口井，这样更容易出水。念起不压不随，打坐时念未完全起，马上落到咒上了，这算不算压念呢？打坐的时候就念咒一个事儿，不要再理会念头啊，起不起啊，压念不压念呢、啊？念起不压不随，说的是坐下，知道吧？坐上可别关照，说的是坐下，坐上的时候就只管念咒，就念咒这一个事儿，什么念念不念啊？你就这么说吧，你坐上的时候，你想到那个想的特别特别奇妙，哪怕你想到都快明心见性了，或者你认为你都明心见性了，这也不行。圆印老人有这样一句话：坐上的时候佛来佛展，就是让你只管念咒呢，你就念咒吧。什么念起啊，没有完全起，马上落啊，什么什么的，你算不算压念的？这些不考虑这些，就是念咒，就念咒一个事儿。不能再考虑其他的了。打坐时只顾念咒，顾不得耳闻，怎样才是？哎，打坐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心念心闻。你刚开始的时候告诉你是心念耳闻，实际上就是心念心闻。顾不得耳闻是好事，就是心念心闻。只顾念咒就包括了心念心闻了，很好，不用再加了啊。心念心闻不能够把注意力放在耳朵上，那反倒是不对的，就是实际上是心念心闻。念咒的时候不够完整，有的时候会漏掉一两句儿。你咋回事啊？就咋回事啊？这个，多做做吧，多做做吧。你就是不完整多长时间了，还是要补回来，还是要多做做。咋会漏掉一小句儿啊？提醒自己吧，提醒自己，还是看看法本，把法本上的咒语背熟了再上座，把法本上的咒语背熟了再上座啊。修心中心一定要诵持四十咒吗？还是需要灌顶才能修四十咒？首先啊，修心中心就需要灌顶才能修心中心。你灌了心中心的顶，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方便印啊、四十咒啊，所有的这些其他的咒语都不需要另灌顶了，都不需要再另灌顶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没有说修心中心一定要诵四十咒，但是圆印老人有说过呀。圆印老人说让我们修四十咒，将来好下来跟他下来度众生，又让我们修诵四十咒往生兜率内院。然后老人还说大彻大悟了也要诵四十咒啊。所以啊，你最好送他，你就是那个耽误你啥了。法本上说的定印和小咒方便印是一样的，我认为方便印就是方便定印。方便定印啊是另外的一种印，是另外的一些印，那个印一般的来说的话就是一般的那种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不灌顶啊，很多的都知道这个方便印啊什么什么的，它那个定印，你说的那个定印就是跟说的这个方便定印好像不一样。你说的这个定印是一般人都知道的，有一种什么什么定印啊之类的，那个不需要灌顶，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的，那瑜伽什么经常用的那一种的，跟我们这个方便印不一样。具体的还要看那个法本上怎么说的吧。坐下观照的问题，坐下观照是正行，现在坐下能够清净处的在一种明了的感知中，没有我，看到事物就去事物，各种来了也知道，有些念头是有关当前工作要处理的，就深入思考，深入思考就深入思考，你考虑工作就考虑工作，考虑家庭就考虑家庭，你去深入思考，你就是这时候深入思考就深入思考，这个时候恰好是关照，并不是失去关照，不是说让你一边干着事儿一边去关照，做事儿的时候就是做事儿，这正好是关照，不用再另外起个关照了，是说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才关照的， 你这个属于是正常的思维，工作中的有必要的思维，这属于正思维。这个时候不考虑关照，你考虑关照反倒影响你工作啊，这不对。你工作的时候就好好的工作，工作的思维就好好的思维，这属于正思维，这正好就是关照了，不要再加另外加一个关照了。好了，回答完毕。在佛心经中称定啊，那就应该是定印，那就应该是定印。生活中遇事还是发火，但是发火之后发过去立马后悔改正，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这是不是关照呢？我不觉得这是关照，我不觉得这是关照。你那个就是不光是发火，你做什么事儿错了都应该改正，这是做人基本的，这个是属于做人的，做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发现什么错了都应该改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时候发火不一定是错，他明明做的不对，你为什么要不发火呢？你不发火是纵容他，这是两说，这两个都是说的是做人方面的，这个跟修行无关，这个时候跟关照无关。关照是说他心里头不留他，心里头不留东西，这是关照。打坐可以戴首饰吗？你这问题都是啥问题啊？无论如何你打坐就行了，无论如何你打坐啊啊，少考虑这些，这都没考虑过这些事儿，没考虑过这些事儿。没有说没，祖师没有说不能戴，这个没有这么说，就是说的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那个有的时候手上戴那些乱七八糟的影响你结印，你注意一下啊。就是打坐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那这么这可以那不可以，事儿多了。打坐的穿戴呀，一般是要就是宽松一些，穿宽松一些。你这一点，反正你穿宽松一些，你打坐更轻松自在。其他的没有，我们这个法门没有要求打坐不戴首饰，没有这个要求。